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啊，他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大卫的子孙，那个小字都说原文都做儿子，所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不仅是原文是这样，而且它有它的意义。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什么？底下还会讲，当然就是以撒嘛。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其实也不是只有以撒，亚伯拉罕、当然也生了以实玛利嘛，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不仅是亚伯拉罕也生了以实玛利，在创世纪我们以前也看过，在创世纪的第24章哈。对不起，25章哈，亚伯拉罕还从他的一个妻子叫基土拉那里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雅6个人，所以亚伯拉罕其实有8个儿子，但这8个儿子里面呢，基土拉生的6个算是庶出的，那夏甲生的以实玛利也算是，就是虽然是长子，但是没有被算作他的后裔。这各位也记得，在创世纪第20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过啊，在创世纪21章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过，这个从以撒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就是凭着应许生的，是上帝的话应许生的，或者说是凭着上你对上帝的信心生的。那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这8个孩子里面，只有以撒算是他的孩子，以撒算是他的后裔。那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到说，做神的儿女的人，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神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靠着我们的任何的生理的能力意愿，是靠着上帝的话，上帝的应许。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能重生得救，都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对，耶稣基督纯粹是圣灵感动玛利亚而生的，但是我们这每一个人，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重生得救，也一样是从人来讲，凭着信心接受他的恩典；从神来讲，他的圣灵让我们重生。那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的儿子其实不只是说犹太人哈，这个在罗马书里保罗也讲过，说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呢？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里面做就是你从内心里信靠上帝而得的。那另外哈，在罗马书第9章，保罗也讲到说，这个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你们都听过这句话嘛？哈，上帝没有孙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信靠他了，不是说我们生的儿子就一定也变成上帝的一家人。他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他得自己也是重生得救，或者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凭着信心，神的儿女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不是我们的功劳。那在新约里面还有提到说哈，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谁呢？啊，在各位我引的这些经文各位听一下就好，你们不必翻哈。这个在加拉太书第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是信心之子，我们是因着亚伯拉罕有信心，我们也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继续不断地往前走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儿女，虽然肉体上血统上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从我们来讲跟亚伯拉罕来讲一样，都是我们信靠上帝的话，我们信靠上帝的恩典，我们信靠上帝的作为，我们信靠上帝的应许，我们信靠耶稣，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而我们也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所以在座每一个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我们都是这个信心之父的儿女，因着有信心，我们成为一家人。那这样哈，消除了一切肉体上的区分哈。我刚刚讲的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哈，这个他做受割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着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而去的人哈。他是受割礼，就是犹太人，也是没有受割礼，一切凭着信心承受上帝祝福产业，成为上帝儿女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有那样的信心，我们有那样的信心，所有人间的因着种族，因着阶级，因着知识，因着任何东西产生的鸿沟就都消除了。一方面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对那个井边的妇人讲话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是因为种族，也是因为政治，也是因为阶级。那么另外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看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本来有一条深深的一个隔断的墙，我们跟上帝有距离，人和人之间有距离，台湾省级情节也是问题，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是问题，我们因为种族，因为宗教，因为他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他是客家人，我是原住民，我们的肤色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人和人之间产生太多的仇恨和纠纷了。这个仇恨和纠纷只有，就跟所有的问题一样，不管是经济政治等等，都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解决。当我们信了主，我们变成一家人了，因为原有的肤色和背景和学问和金钱都不成为我们的拦阻，反倒因为我们认识同样一位主，有同样一个生命，我们同成为上帝的儿女。虽然我承认在教会里的纠纷很多，冲突很多，我们也没有，不是都有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不过基本上就是因着上帝的爱，因着耶稣基督，也就是因着我们对他的爱，对他恩典，对他权柄的信靠，我们接受他的应许，我们成为主里的一家人，而且成为肢体。这个是世界和平也好，个人的未来有盼望也好，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旧的仇恨，所有旧的记号通通消除了。我们只有一个印记，就是耶稣十字架印记。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说，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希利年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我们很惭愧地说，哎呀，今天在教会里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但是我们也很高兴地说，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往这方面迈进的。我们当中彼此不管认识多熟，肉体上过去的背景上有多少亲戚关系，各位你也知道，那不足让我们相爱的。亲兄弟彼此相杀多得很，为了利益，为了这些东西相咬相吞多得很。但是当我们是依靠上帝的，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外在叫我们仇恨，哎，你是投宋楚瑜的，哎，你是投陈水扁的，这些仇恨通通消除了。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绝对的上帝，我们在这个绝对信靠他的时候，其他的不一样我觉得可以允许的，可以允许，你可以是各党各派的，但是呢，我们不因为那些不一样而产生那个 鸿沟，甚至如果神帮助我们，这所有的不一样，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一样，成为我们彼此扶持互助的因素。有人是眼，有人是鼻子，有人是手，有人是耳朵，不因为不一样而争吵，反因为不一样各司其职，发挥功能而建立得更好。亚伯拉罕的儿子基本上指三个，一个是他肉身的儿女，那个不算他的子女。那么不管是基土拉生的六个，或者是夏甲生的以斯玛利，神也祝福他们，但是他们在永远的约没有份，因为那个他们是凭着仁义情欲血气生的。第二个，他的儿子是指耶稣基督，这在加拉太书讲的那一个神应许他将来天下万国因为你的后裔而蒙福的那个儿子，并不是以色列。虽然以色列这个国度肉体上，以色列国度也造成了很多的正面的结果，我们要说以色列在文化上、文明上、科技上、艺术上、音乐上贡献是很大，但是那不是上帝所讲的重点。上帝亚伯拉罕的一个儿子会让万国蒙福的那个儿子是指耶稣基督。第三个，上帝亚伯拉罕的儿子是指我们这些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跟随亚伯拉罕信心脚中而行的。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有这个三个非常丰富的意义。不管是第二个就是指耶稣基督，或第三个就是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能说第一种就是凭着肉身生的不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但是那个不是叫他们有永远得救，不是在他永远约里的。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上帝应许的，万国要因为你的后裔而蒙福啊！在上帝的应许中，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都常常这样讲哈。我们特别想到的是创世纪22章，就是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愿意献上以后，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儿子，他说我一定会叫你的子孙丰富起来。18节特别讲地上的万国因为你的后裔得福，这句话那我们只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有人要得永远的福气，就是因为亚伯拉罕这个儿子啊。那我们当然也想到上帝所用的那句话，在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没有留下自己的独生儿子。我们也想到罗马书第8章，上帝不爱惜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就让我们有丰富的恩典。这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亚伯拉罕儿子可以想到的上帝的恩典，信心的重要。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和人对他的信靠，我们能够消除一切人间的问题，更重要的我们能跟上帝和好啊！感谢主。亚伯拉罕的儿子，当然这里是单纯的是指耶稣基督，不过我们也要说也指那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心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我们。所以耶稣跟我们也是称兄道弟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你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朋友，你也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哥们，是我们兄弟，那个你大概不大知道。希伯来书2章告诉我们，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他称我们为弟兄啊，那个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2章11节，耶稣是我们弟兄，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第二个强调是耶稣是谁的儿子，耶稣是大卫的儿子。哟，大卫的儿子怎么会是耶稣呢？各位，大卫有多少儿子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去算过。大卫的儿子多得不得了，因为他老婆非常的多，他也生了非常的多，这个人很好色的，我们也知道。那么大卫的儿子生了那么多，当然我们知道绝大多数都没出息，都不大好啊。第一个儿子暗嫩强奸他的妹妹，那么另外一个儿子亚沙龙为了替妹妹报仇，把哥哥暗嫩杀掉了。另外呢，那个有一个儿子叫亚多尼亚，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讲到，也是篡位，但是都不是太好的儿子。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被耶和华击打也死了。 那另外还有很多儿子，那照我们来看，这种生在富贵之家哈，常常真是都下场不太好。那大卫的儿子呢？只有一个，那么众多的儿子，有一个好像还不错，就是所罗门，啊，那可是所罗门你也知道，后来很多的妃嫔，那么生活也非常奢华，于是他是违反了《生命记》十七章讲的，王不可为自己积蓄金银，不可为自己多积多取妃嫔，不可为自己多去买那些战马，就是不要穷兵黩武，不要好色，也不要用自己的权柄来积攒金银。所罗门这些都犯了，而且所罗门非常大兴土木，以至于那个百姓在他底下非常辛苦，好像在法老王底下一样。当然在从大卫就有，但所罗门底下那个时候甚至有一个部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部，你看美国的内阁也有哈，经济部啊、内政部啊、什么部什么部，现在环保有一天可能也会变成环保部哈。那么在大卫底下有一个部叫做服苦部，服药的服，服从的服，苦恼的苦。服苦部就是有一个部是专门管奴隶的，有一个部就是专门叫人做工的。哎，这好像是法老虐待以色列人呢、啊。在大卫的时候就有这个服苦部，应该是亚多兰做他们的部长。然后后来所罗门的时候，百姓终于造反了，说我们，所罗门的时候还没有造反，也有人跑掉了，就是耶罗波安啊，也是在本来是带人造反，后来逃到埃及去了。所罗门死了以后，他儿子罗波安即位的时候，他们就来向耶罗波安就来向罗波安讲。哎呦，你爸爸叫我们太苦了，请你让我们轻松一点。结果罗波安没有答应，那个服苦部的部长还要去镇压他们，就被杀掉了。那我们很遗憾，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表现的真的都不好，既不像一个王，又拜偶像，又没有爱百姓的心，奴役百姓，为自己积攒很多东西。所以你要说他是预表耶稣的，除了在讲到他很有智慧和出奇的时候他敬畏上帝，他也不太是预表基督的，他实在是一个相当糟的王，就是因为上帝祝福然后他自大了。那这个大卫的子孙到底，大卫的儿子是谁啊？这里当然马太福音家谱马上讲到，就是耶稣基督嘛，大卫的儿子是耶稣。我们能不能根据圣经上来讲到大卫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呢？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亚伯拉罕有信心生出了以撒。那么耶稣呢也是童女怀孕而生的，我们也是因为信心成为亚伯拉罕儿女。那大卫的儿子怎么讲是耶稣基督？有没有预言呢？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个预言，几个经上话讲到说，万国因为你的后裔得福，别的后裔都不像，只有耶稣基督是像的，连以色列这个国家都不像啊。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几处讲到这个大卫的儿子，比较早的时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神跟大卫讲说我会祝福你哈。就是大卫要为要为上帝建殿的时候，上帝说你不必为我建殿，我会为你建立家室。各位都记得，我们不必为上帝服务的，上帝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要为上帝服务，其实我们就是服侍弟兄姐妹，因为上帝不需要任何的服侍我们，而且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洁净我们，赐我们力量服侍我们，我们来服侍人。那么大卫想服侍上帝，上帝说不用了，我来服侍你，我来替你建立家室，我让你国位长久，而且让你的子孙坚定，他的国位会一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那么我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那这个是谁呢？永远不离开，我们知道神的慈爱也离开了所罗门啊，后来所罗门这个国也分裂了，所罗门也得罪上帝了。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十四节，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有没有比较恰当的应用呢？哎，有。我们看到哈，在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在新约圣经里的时候，常常用这个来讲到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是上帝应许大卫的 说你的儿子，我会永远做他的父亲，那当然就是耶稣了。在诗篇第八十九篇二十六节哈，他也讲到说，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我的神，是我的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那么就耶稣的人性和他的神性，他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上帝的儿子。在诗篇第一百一十篇也讲到这个情形哈，虽然那里没有用儿子哈，那里那里是主对我，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那这节经文一向是犹太人认为是耶和华对我主说，就是大卫对他的子孙说的。那耶稣也用这个来说，大卫怎么能叫他的子孙我主呢？可见得大卫的那个子孙也是大卫的主宰。大卫的子孙是谁？大卫的子孙就那个弥赛亚救主来讲是耶稣，耶稣就神性来讲是大卫的祖先，就耶稣的人性来讲，大卫是耶稣的祖先肉身嘛哈。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以耶稣的神性来讲，大卫要称他为主的。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也讲到说，第十一章讲到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从这里会发出一条拯救以色列的那个人，当然是耶稣基督。罗马书第一章也讲到说，耶稣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按圣灵来说他是大卫的祖先，他是上帝的儿子哦。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两个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耶稣，大卫的儿子是耶稣，都是指着上帝的应许，上帝的祝福，那么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其他以撒也好，所罗门也好，只有预表性的，是真的是指大卫的儿子或亚伯拉罕的儿子。下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哎，我们中国人讲家谱哈，这个西方人呢不太讲家谱哈。那所以我们看这个就很亲切，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家谱你也知道，耶稣有两个家谱，这个马太福音一个家谱，路加福音一个家谱。我认为比较恰当的解释是，马太的家谱是讲约瑟的，路加的家谱是讲玛利亚的。那么都是跟大卫有血缘的关系。马太呢，因为是强调耶稣是王，耶稣应验了旧约的那个预言是王，所以比较从王的家谱来讲哈。那这个家谱里面也有非常多很妙的东西，你不要看真是很无聊。我们第一次看圣经看这些，我也不鼓励你很仔细的去看它，因为看了你真的会很无聊。但你圣经看熟了，你会发现哦，有人说这是一条金线啊 ，golden thread 或者 golden chain， 这条金线呢，好几次差点被剪断了，但是呢，上帝就保守，让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神的应许，这条金线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断掉，然后耶稣降生了，万国就因为他蒙福了。魔鬼多次要把这条线剪断，但是神保守没有断了。第一次这个绳子要断，就是第二节，亚伯拉罕生以撒。亚伯拉罕生以撒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差一点这个就不成了。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跟他老婆不能生了，神呼召了亚伯拉罕，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我要赐福于你，我要赐给你地，我要叫你的国家叫你子孙非常强大。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蒙召，可是一直都没有孩子。不管这是上帝的意思或者魔鬼的攻击，反正他的老婆撒拉就是不能生孩子。不能生孩子呢，亚伯拉罕就想要帮上帝的忙了，甚至亚伯拉罕就有点抱怨了。各位，你在那个创世纪第15章也记得，这亚伯拉罕大概就是他蒙召以后，大概10年以后，就是他大概差不多85岁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会赐福你。”亚伯拉罕就发牢骚了：“赐福我？我已经80几岁了，跟随你这么多年了。” 怎么你都还没有给我儿子嘞？那么是不是我家的那个仆人大马色人以利以谢要算呢？上帝说，你不要担心，你的儿子会像天上星那么多，我现在跟你立约，我保证你的儿子啊，会你的儿孙会得到一块地，会蒙福，就是你这块地。好了，我们也真是觉得人也真的很软弱啊，在亚伯拉罕蒙上帝的应许祝福立约，上帝说我跟你立约，很慎重的立约哈，那个你也记得，那个立约是把那个家畜切成两半，然后人从那边走过去，可能有个意思就是上帝说，我如果没有向你履行这个约啊，我就被切成一半，如果你没有履行这个约，我也把你切成一半，这是有一点那个诅咒的意思哈。有人说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有可能，就上帝这么慎重的说，我一定会让你的儿女如何如何。可是亚伯拉罕还是没生，他老婆还是没生，于是这时候我们可以说这条线恐怕就要断掉，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快要不能生了，他老婆也快要不能生了，亚伯拉罕就要帮上帝一个忙，这个忙呢有点像乌撒的手，是不应该帮的。亚伯拉罕就听了他老婆的话，你跟我的使女同房，然后能够生一个，这除掉我的羞耻，说不定也让上帝的应许实现。各位，你不要帮上帝的忙，你要让上帝来帮你的忙，你不要多事，你要用仁义来生，麻烦了。就亚伯拉罕就听了他老婆的话，就娶了夏甲，就生下来就是以实玛利。神也祝福这个孩子，但这孩子实在也给以色列很多的麻烦，是一个麻烦。哦，不过感谢主啊，后来到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神还是眷顾他，24年都没有孩子，但他还是有信心，神在他99岁再跟他显现，明年就会有孩子了。哦，亚伯拉罕虽然我们也看过，他也笑过，他也怀疑过，但是他最后还是有信心，有信心这条线就没断了，亚伯拉罕终于生下了以撒。哦，所以前面看到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耶稣，也是以撒，这里看到亚伯拉罕生以撒，我们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亚伯拉罕在起起伏伏中最后还是持守对上帝的信仰，他生了。弟兄姐妹，信心不要软弱，不要因为任何时间空间物质的折磨，我们到最后就功亏一篑，失去了信心。亚伯拉罕就是没有，他没有失去信心，感谢主，他就得了孩子。好，亚伯拉罕生以撒，可是以撒也差一点就这条线就被砍断了。各位，以撒我们也讲过，他太脆弱了，他被他的老爸爱得不得了，所以他自己呢能力很差，幸好他老婆呢利百加很会保护他，他也在好多地方被欺负过，我们也看过在创世纪23章那里哈，这个不是23章，在创世纪的26章那里，以撒也碰到过饥荒过。以撒不仅碰到饥荒过，以撒呢更早的时候，乖乖，那才真是危险呢。更早的时候，大概他15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上帝不知道，对不起啊，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病。上帝说，上帝不会发神经病，我只是形容一下。亚伯拉罕，你把你儿子以撒杀了，献给我。那是，我们很多时候看那个故事，我们只想到一件事，包括齐果果这些人就讲到说，这是一个不合理性的事，这不合理性。神怎么能叫父亲杀儿子呢？这是不人道的事。神怎么能叫人杀人呢？这是一个不合感情的事。父亲怎么会来杀儿子呢？就是我们通常就是用神这个命令不合理性、不合感情、不合人道这个观点来讲。各位，这个是问题，但如果你只看到这里，你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创世纪22章，当以撒要被杀的时候，就是上帝要亚伯拉罕杀以撒的时候，最大的问题还不是不合人道 不合人性，不合感性，不合理性，这个不对，不是。还有更严重的，因为我们也讲过，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亚伯拉罕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实玛利被赶走了，在那里上帝对亚伯拉罕讲，就是你让他被赶出去，你不要把他留下来，我知道你很爱他，他也是你的长子，但是呢你听撒拉的话把他赶出去。为什么？因为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后裔，这以实玛利生的不算。理由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以实玛利是凭着亚伯拉罕的意思，凭着他的血气，凭着他人性的能力生的，凡是凭人所做的事都不在神里不算数，神算数存到永远的必须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凭着信心。所以以实玛利不算你的儿子，你让他赶出去，我会眷顾他，没关系。那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注意啊，这是创世纪二十一章，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那因此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以撒杀掉的时候，困难当然有困难，父亲杀儿子是困难，人杀人是困难，是不应该的。但有个最大的困难，这是魔鬼的厉害的地方啊。各位，对于亚伯拉罕这么信靠上帝的人，他的困难正在，就恰恰好在他要遵行上帝的话。怎么讲？创世纪二十一章讲得很清楚，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现在如果把以撒生了，把以撒杀掉了，上帝应许就不能实现了。这个是最困难的事。上帝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那么上帝如果给亚伯拉罕命令，就是所以你要好好的养他哦，你要好好的让他很健康哦，将来给他娶的老婆要很能生哦，因为他生的才算是你的儿子哦。那如果上帝给的命令是这样，那就太好了嘛，亚伯拉罕会非常乐意的天天好好的养以撒，然后给他娶一个最健康最漂亮的女子，这亚伯拉罕都办得到。因为不仅是天性愿意这样做，更重要的是上帝说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亚伯拉罕注意，不只是父爱啊等等，最重要他是信上帝的话，所以他一定要让以撒好好的成长，长大成人，然后娶到一个好老婆。现在上帝说把他杀掉了，那他怎么生？父亲杀儿子是不应当，也是困难的。人杀人是不应当，也是不道德，也是困难的。这些都是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困难，但是这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就恰恰好是因为亚伯拉罕是相信上帝的应许哦，才生下以撒。相信上帝应许就顺服上帝的话，那现在困难是你顺服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矛盾在这里，你顺服上帝杀以撒，那以撒就没有儿子了，上帝的话就不能实现了。那困难在这里耶，哎呀真是困难。那齐克果这些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对圣经的权威不怎么相信，所以他们没有看到这一点。那谁看到这一点呢？圣灵看到这一点。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他讲到说亚伯拉罕因着信把以撒献上。什么叫做因着信？不只是指他顺服上帝，而且是指他信靠上帝的话。信靠上帝的话，那信靠上帝的话是什么？就是上帝的话我们都值得听从，都值得依赖，都值得顺服，而且这里面不会有矛盾的。那现在有矛盾呢？你信上帝的话，就是以撒生的才算我的儿子，所以我为了这个我让以实玛利被赶走来。那现在上帝的话又非常清楚告诉你一件事，把他杀掉了。那亚伯拉罕又非常清楚知道这是上帝对他说的，这也是齐克果不太懂的，因为我相信齐克果这个人也不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他并不知道人基督徒可以真的知道这是出于上帝 上帝的话，奇怪，我问亚伯拉罕需要知道这是不是出于魔鬼，我承认这也是问题，但是真有圣灵，你知道这个对你的感动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魔鬼？亚伯拉罕呢，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讲他是欢喜领受应许的，欢喜领受，哦，上帝应许以撒，明年你会得以撒，而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好，我就接受，即使把以斯玛利赶走了也是。那特别希伯来书也讲以撒生的才算你儿子哦，才算你后裔哦。那亚伯拉罕如何能这两句话都信，以撒生的才算你后裔，把以撒杀掉，这两句话是冲突的。希伯来书作者看到一个很伟大的事情，他说亚伯拉罕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唯一要调和这件事情的，上帝亚以撒可以生孩子和要把以撒杀死，唯一能调和的就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我们可以看到想象力和理性在信心之下可以有多好的发挥，我们绝对不说有信心就不用脑筋不用想象没有创造力，刚好相反，你信靠上帝可以有极大的想象力极大理性，是在上帝的话里逼得你非这样想不可。在旧约的时候，起码在亚伯拉罕杀以撒要杀以撒的时候，没有死人复活这个事情的。那亚伯拉罕要怎么想？我要把我儿子献上，把他杀掉。哦，那个杀是很残忍的杀哎，做燔祭。那杀了燔祭是把牛杀了，要剥皮切成筷子，要把以撒剥皮切成块块烧掉哎。亚伯拉罕想到一个，上帝要这样要求。上帝的话要实现，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儿子可以复活。这是惊人的想象力，也是惊人的信心。想象力建立在信心上面的。哦，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结果当然以撒也不是从死里复活，神根本就没有要，但是他真的是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那我们再想到，如果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不愿意献上以撒，那他会既失去上帝的祝福也失去以撒。我们信仰总是这样，得着生命就丧失生命，为主丧失生命就得着生命。你想要抓到一个东西，你想要丢弃上帝而抓到一个东西，结果上帝也失去了，那个东西也失去了，你就不顾一切只抓到上帝，你那个东西也得到了，上帝也得到了。我不是说我们一定生活中一定是这样，但这就是十字架道理。我们有一个原则，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单单依靠上帝，这就是十字架道理。好像什么都被剥夺了，其实什么都没有失去，最好的神都会给我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